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7号，公元2006年12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被提名为爱尔兰国际和平奖候选人，一南藏人隆重筹备达赖喇嘛到访，达赖喇嘛将于明年4月份访问美国圣荷西，吉乃西藏文化节受到民众的关注，记者吴国界荣获2006年亚洲民主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提名为爱尔兰国际和平奖候选人，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爱尔兰媒体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联合国前任秘书长考菲安南被提名为2006年爱尔兰最高荣誉蒂布雷里国际和平奖候选人。爱尔兰政府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宣布爱尔兰蒂布雷里国际和平奖获奖者名单。在近期几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联合国前任秘书长考菲安南为首的共计10多名国际知名人士被公众提名，其中包括被谋杀的俄罗斯记者安娜·波里特科夫卡亚和爱尔兰基督教堂现任教主罗宾·艾马斯，另外还有歌曲作词家托米·桑德、前任天主教领袖卡迪纳尔·大利和印度精神活动家普雷姆·拉瓦特等也被提名。去年荣获爱尔兰蒂布雷里国际和平奖的是遇刺的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2006年的这项荣誉将于明年4月在爱尔兰蒂布雷里举行的和平节仪式上颁发。爱尔兰蒂布雷里国际和平奖是从1984年开始正式授予给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国际知名人士。2004年获奖的是在伊拉克遭绑架遇害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凯尔国际成员玛格丽特·哈桑。之前南森·曼德拉和比尔·克林顿等人也得过这项殊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南部贝勒果碑，流亡藏人为了迎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到访，正在进行隆重的筹备。下面请听德杰美德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巴桑屯丹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南部昏苏惹别岭宗嘎寺和下密院的各项访问仪程后，将于明年1月9号到13号在位于贝勒果碑的色拉寺展开为期5天的传法活动。色拉寺僧众为首的贝勒果碑鲁松僧祝林和迪伊拉苏等西藏难民社区的藏人正在为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做积极的筹备。鲁松僧祝林西藏难民社区第六营的代表贝姆斯塔向本台介绍说，在访问仪程正式开始之前，各营区藏人被分工维修路段，将已毁坏的路基再重新用水泥维修，之后再铺上柏油，同时打扫和清理各路段，并从白勒果碑巴瑞亚巴纳开始到色拉寺路段之间将建立22座迎请大门。当地部分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即将拜见达赖喇嘛的激动心情。一老年妇女表示，能够在死之前拜见在世佛陀达赖喇嘛的尊荣，感到无比兴奋和激动。我们有今天全都是受到达赖喇嘛的恩惠，我祈求能更多的拜见到达赖喇嘛，同时衷心祈愿达赖喇嘛万寿无疆。另外一位男士也表示，我们的上师，我们的领袖就只有达赖喇嘛，这次达赖喇嘛能 能访问白鹿果别是我们当地全体藏人的福分，我们祈愿达赖喇嘛能更多的来访此地，并祝愿西藏能够早一天获得独立。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1月9号到13号在印度南部白鹿果别访问期间，将在色拉寺向信众传授菩提道灯论等佛教经典著作。据了解，在这次访程中，达赖喇嘛还将在白鹿果别境内的扎西伦布寺和囊中林寺进行短暂的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4月份受邀访问美国旧金山附近的圣荷西地区展开访问。筹备小组美国圣荷西西藏上密院佛教中心图登顿月向本台表示，2003年达赖喇嘛访问旧金山的时候，该佛教中心向达赖喇嘛祈愿要求访问圣荷西，目前时间已经确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2007年4月27号开始在当地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在圣荷西向民众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佛教经典《缘起赞》，并且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说。另外，印度西藏上密院的部分僧人将于2007年2月9号开始前往美国各地区和大学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西藏宗教环游活动，向美国民众介绍藏传佛教迷城理论与宗教器具，并且将所得供养金募捐给圣荷西西藏上密院佛教中心创建寺院的项目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马德拉斯西藏学生组织的筹备下，本月22号开始在吉乃地区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西藏文化节活动。在活动上，主办者马德拉斯西藏学生们向民众展出了西藏传统新年、宗教、政治、历史以及传统藏医学，通过录像片和相片展向民众详细介绍西藏的文化。另外，在印度吉乃举办的西藏文化节上，主办单位马德拉斯西藏学生组织还特别在活动场地推出了西藏丰盛的佳肴，现场做出西藏的馒头、粉汤、拉面以及酥油茶等，让参加西藏文化节的印度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多名观光人士领略和品尝世界屋脊雪域西藏传统文化与佳肴。马德拉斯西藏学生组织负责人仁钦扎西表示，在此次的西藏文化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和民众不仅参加了西藏文化节上所推出的展览，还纷纷品尝西藏传统佳肴。遗憾的是，人数和场地有限，导致许多人士未能够品尝到西藏佳肴，因此他希望未来举办类似的活动时筹备更大的品尝西藏佳肴的场地。本月24号在印度吉乃举办的西藏文化节闭幕式上，主要嘉宾邀请了1962年中印发生战争时期曾经遭到中国政府监禁的前任印度军官提瓦日，他在闭幕式上向民众介绍了自己曾经在中国监牢中的经历以及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与支持。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台湾民主基金会表示，无疆界记者组织由于致力于促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因此从20个候选人和团体中脱颖而出，预计在明年1月底由台湾总统陈水扁亲自颁奖。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林文成25号亲自公布2006年第一届亚洲民主人权奖由总部设立在法国的无疆界记者组织获得。林文成指出，无疆界记者组织能从20个参加角逐的团体和个人中确品中选，主要是长期关注和提升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也积极地报道中国各种破坏人权的事实，从而产生影响， 林文成指出，他对中国这个民主的提升，关注中国的这个民主发展情形，对于在中国大陆从事民主提升这些人士的这个被逮捕、被拘禁、被破坏的情形，他们除了努力的去营救，还广为报道来促进国际社会对于这样的事实、这些破坏人权、这些事实的一个重视，然而产生非常大的效果。这次无疆界记者组织获得了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拉·艾巴迪女士，还有医师无国界的发起人之一库许纳，以及中国六四天网负责人王琦的推存。林文成表示，只要致力推动亚洲区域内的民主或提倡人权，并且有卓越贡献的个人和团体获得两个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个人或团体的书面推存，都可以参加亚洲民主人权奖的角逐。人权奖的颁奖典礼将在2007年1月25号举行，由陈水扁总统亲自颁奖。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多为您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
格尔木至拉萨的路线曾经多次经过探测，对此中国冻土技术研究所负责人陈国栋说，经过几个年代的勘察，我们对冻土层的本性和特殊性很了解，期间由于我们参加了青藏公路与输油管道的建设，因而对于在冻土上修建铁路，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技术和信心。格尔木至拉萨段铁路完工后，随后将会开始日喀则经林芝到云南的铁路工程。据人民日报报道说，上述铁路路线各有其特点，这些线路的铁路不仅可以全部完成，而且对公路网的设计和交通布置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滇藏铁路与青藏铁路的建设尤其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第一和第二勘测所多认为，修建通往拉萨的铁路方面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必须谨慎对待。第一勘测所认为，基于事前的准备工作、对项目难度的调查、资金、工期以及国家目前的经济能力和物质条件，认为首先应该建设青藏铁路。此路线全程为1080公里，在四个路线中它具有路程最短、投资少等特点。而第勘测设计所认为，如果修建滇藏铁路，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西藏与云南等西部地区的关系和目前的交通状况，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该铁路有利于促进西藏和云南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以及巩固国防等的特点。在上述几个路线中，中国政府决定首先建造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并决定分成两个阶段完成。首先是维修现有的长达845公里的西宁格尔木段铁路，这项工程2000年6月开始动工，然后是修建从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2001年6月29日正式开工。中国政府开始在西藏修建铁路以及扩大到西藏南部的计划虽然宏大并具有长远影响力，但是铁路的建设不仅威胁西藏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而且必然会引发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长江、大渡河、澜沧河等流域的污染、中国移民的大规模增加、军事基地的扩大等等，自然会影响到南亚安全和引发南亚军备竞赛以及战争的威胁等。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